成天亚夫的病房是在三楼，原本是卧室，在重新改造之后就成了一间医院的监护室，还有一扇大窗户冲着走廊。到达门外的时候，玉美已经到了两次高潮，双腿拼命的打晃，累得都快背过气去了。何龙涛把玉美按在了窗户上，再次从后面插入，不过这一次是将她的上身紧紧的压在玻璃上，把她的两颗大奶子都压成扁平的了，根本就是用前胸、小腹和大腿在她光滑的背脊和圆大柔软的屁股上挤蹭，这样可以咬住她的耳朵问她话。
顺天堂到底有多大的规模？
我们有自己的医学院。
玉米的双手举在头顶上，扒着玻璃，他都已经记不清自己这是第几次被这个中国男人操了，简直是爽疯了。郝龙涛一听这话，就能大概猜到顺天堂医院的实力了，他又狠狠地向上撞了两下。
有没有在北京投资建医院的想法呀？
没有，我什么想法也没有。
玉美可是聪明的女人，
一切得有主人替我想就行了。又谢了。
哼，算你会说话。
何龙涛猛擦了十几下，把女人送上了高潮。男人一侧身，玉美就立刻软绵绵的滑倒在地上，乳白色的精液从他肿胀的阴唇间缓缓地流淌了出来。何龙涛拉着香奈推门进入病房，
让我看看你的男朋友是个什么模样。
你怎么这么说话？
巨大的床上躺着一个紧闭双目的中年男人，身上连着好几台医疗仪器，他的脸色土灰，一副时日无多的惨样。
其实从自私的角度讲，我还应该感谢他呢。
何龙涛把还在撅着嘴生气的香奈搂到身前，很深情地望着他明亮的眼睛。
如果不是因为他，我是不可能得到我的小护士的。
香奈想说什么，但嗓子眼儿好像被堵住了，他只是踮起脚尖紧紧地搂抱住男人的脖子，让自己的眼泪滴落在男人厚实的胸口上。现在他心里只有甜蜜。
好了。
何龙涛托起女人的脸，吻了吻她的香唇。
去把她也叫起来，我有事情要你们做。
香奈抹了一把眼睛，带上笑容出去了。玉美就规规矩矩地跪在门外，一看出来的是香奈，立刻爬了过来，埋头在她的脚面上亲吻。何龙涛又端详了一下成田亚夫，撑死了算一个三流货色。
你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呢？
他这句话是问刚才被香奈牵进来的玉美的。
换句是利益婚姻。
那你还为难你的女王？
是我该死。
玉美一听主人旧事重提，赶忙诚惶诚恐的道起歉来。
说实话。
何龙涛瞪了瞪眼，
是那时候我觉得他是我的财产。
行了，跪到床上去。香奈，你也起来，跪到他身边。
两个美女并排跪在成天亚夫的脚下，四瓣圆滚白嫩的屁股向后撅着，和大床的边缘基本平行，两道红润的裂缝向外散发着诱人的女人香。
把他叫起来吧。
郝龙涛分别用双手各两根手指捅进了两条逼缝里。
啊！
玉美摇了摇肥臀，她对自己的丈夫可就没什么客气的了，连死活都不用顾，抡起胳膊就是一大嘴巴。
不要再说了。
成天亚夫其实一直都是迷迷糊糊的，早就听到有人进了屋里，还在边上不停地说话，但因为身子虚弱根本也听不清楚， 也没有力气睁开眼看，而且他还以为是看护自己的那几个小护士呢。被这么狠狠地打了一下，而且还有虎气的怒吼声在耳边响起，成天亚夫的病再厉害也得拼命地把眼睁开，真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妻子和香奈都是赤身裸体地跪在床上，他们的身后还有一个强壮的年轻人。
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哼，成天亚夫。
喉咙汤噜噜噜阴茎插进了香奈的小穴里，手里捏着他的屁股，右手继续抠着玉美的阴道。
你不认识我，也没必要认识我，你只需要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在你家里把你的老婆和曾经被你骗过的一个女孩干得哭天抢地，你就是这些就足够了。
他说着就把沾满了亮晶晶的银液的右手举了起来，然后用力地打在玉美的屁股上。香奈和玉美同时伴着啪啪的拍打声叫起床来，怎么淫荡怎么叫，发挥了日语的极致。他们都知道喉咙涛是要示威，很自觉的就配合上了。成天亚夫的嗓子眼连续不断地发出声音，但却形不成人类可以听懂的语言。从新婚之夜开始，从来都是玉美干自己，自己可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丈夫。到了今天才知道，原来自己的妻子并不是不能被男人操，只不过是不让自己操罢了。这种打击可不小，他只觉得自己虚弱异常的心脏突然开始剧烈的跳动。几台监控仪器上发出了刺耳的报警声，屏幕上的心率数急剧的增加，突然在一秒钟之内降为了零，绿色的线条从疯狂的震荡变成了一条直线。第一，床上三个裸体的男女在一瞬间都愣住了，盯着双眼圆睁一动不动的成天亚夫。房门被推开了，一个女医生带着两个护士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，其中一个护士是冲一台心脏起搏器去的。等看清楚窝里的情况，三个人一下又都愣住了。
都滚出去！
玉美和喉咙汤异口同声地吼了一句。
这
那个女医生低垂着眼不去看床上淫乱的景象。
董事长他，
我让你们滚出去！
玉美用力地拍了一下床。
嗨，
三个医护人员全都低着头慢慢地退了出去。何龙涛绕到了床头，明知道成天亚夫已经死了，还是把手指放在鼻子下面确认了一下，自己本来并没有想要他的命的，更是没有想到会要他的命，只不过是替香奈出口气，也是替自己出口气。可他这分明属于自然死亡，也不能叫自然死亡，反正气死人吓死人都不犯法，他又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而且他死了对于自己来说是件好事，轻轻松松就成了顺天堂医院的幕后老板。早上九点半，郝龙涛直接从玉美家出发去本田的总部，一夜没睡，只能在车上迷瞪一会儿了。玉美已经打了电话说是丈夫病逝，有很多事情要料理，就不参加今天的活动了。接下来两天的时间里，何龙涛白天由本田的相关人员带领参观了一处车间和一间实验室，在此期间他从来没有透露出一丝关于是否投资的信息。到了晚上，他都是先回酒店，然后再由玉美的人接他过去。十月最后的一天上午，何龙涛来到了行程安排中的最后一个参观项目场地，位于东京西南面的 F1 铃木赛道。本田车队今天特意在这里安排了一场试车，别看何龙涛喜欢车，自己还有那么几辆，但他却不是一个赛车迷，尤其觉得这种跑圈没劲， 所以今天的节目并没有引起他太大的兴趣。刚刚开始自由参观的时候，他就跑到外面去抽烟去了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方杰这几天都是寸步不离喉咙汤，这会儿自然也干了出来。
怎么了？对赛车没兴趣？
没有。
喉咙汤虽然很讨厌方杰，但现在毕竟是在工作，也没显出对他有什么过分的敌意。
我只对赛车女郎感兴趣。哼。是吗？那你不早说，我们和其他几个车队在这里有常年的展厅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那里有赛车女郎啊。
哦。
其实喉咙汤刚才并不是认真的，没想到对方还真的接下了这个话茬。反正也没有有意思的事可干，去瞧瞧也无妨。
那你带路吧。
那你等一下哈。
方杰先回去招呼了一下其他人，然后就领着客人们一起来到了赛道围墙外面的一个大展厅，里面陈列着好几个车队的 F1 赛车，每辆车边上都有那么两三个车模来回走动。看他们倒也敬业，虽然参观的人不多，但还是时不时的会搔首弄姿。郝龙汤走马观花般的穿过了前面的几个展厅，那些赛车女郎长得可真是不怎么样，也许是因为没有赛事，好货色都没有出来吧。本田的陈列室是在最里面，郝龙涛在接近他的时候就放慢了脚步，缓缓地移动，他的脑袋歪着，皱着眉头，眼珠不转，眼皮也不眨，好像突然被什么不该在此时出现的东西吸引住了。在一辆布满本田广告的红色 F1 赛车旁边，站着两个长相一模一样的女人，一米七的个头，瓜子脸，柳叶眉，双眼皮，丹凤眼，高鼻梁，樱桃小口一点点，博士脂粉，乌黑的披肩长发很有中国古典美女的味道，白色紧身衣的胸口高高的隆起，形成完美的球形，深深的乳沟形成了美妙的阴影，包裹在无色丝光裤袜里的屁股浑圆挺翘，双腿修长白皙，泛着柔和的光芒。如果如烟是100分的佳人，这两个日本妞能得99分。郝龙汤确实有点失态，惊艳呐！虽然他见过的美女很多，但双胞胎对一个好色的男人来说是一种不同的诱惑。
龙涛，龙涛。
方杰看到何龙汤都会撞到玻璃上的，赶忙喊他，但却没有一点作用，只好紧走两步过来拉了拉他。
窗户。嗯，哦。
何龙汤尴尬的笑了笑，伸手在玻璃上摸了摸，
擦得真干净。哈，来吧。
方杰转身走进了展示，他指了指身边的何龙汤。
知己会计，这位是中国来的客人，你们来介绍一下这里的展品吧。
你跟他们说中文？
郝龙汤又惊奇了一把。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呢。两个女人靠了过来，脸上都挂着一模一样的浅浅的纯洁无瑕的微笑。我们的父亲是中国人。他们说中文的音调就稳稳的有那么一点点机械了，很有可能也是后学的。
混血？
嗯，九国混血。
什么意思？
我们的父亲是纯中国人，我们的母亲是八国混血，我们不就是九国混血的吗？
哪八国呀？
何龙汤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了，同时也看清了女人的眼球确实不是亚洲人的黑棕色，而是湖蓝色的。美英法德意俄奥日。
不会你们母亲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混血吧？
就是呀。郝龙汤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，这样的几率大概是几亿分之一吧。
说车说车。
方杰一直在旁边微笑着观看三人对话，现在终于插了进来，眼睛也没离开过他们，他们真的很有吸引力。午饭的时间最终还是到了，大家都要走了，何龙涛也不好说什么，但还真有点依依不舍。两个女人都是深深的鞠了一躬，等到人都离开了才直起身。在回程的车上，何龙涛最终还是没能忍住，
你们这些车模是怎么找来的？
很喜欢他们。
哦，就是问问。
哼，别着急，你会知道的。
方杰很诡秘的一笑。第二天是周六， IAC 的代表团也获得了休息的机会，正式的 presentation 和谈判将在下周一开始。当天晚上，何龙涛受福井威夫的私人邀请参加一个晚宴会，乘坐的是本田派来的车，方姐自然也在车上。
不是吃晚饭吗？
何龙涛发现开进了本田总部的地下停车场，不由得产生了一点怀疑。
哼，你就跟我来吧。
方杰拍了拍男人的肩膀，
不会让你失望的。
在平时，高级主管使用的是电梯口，站着两名穿制服的保安，伸手指住了走过来的两个人。
方部长，今晚的密码。
看来他们是不认人，只认数。
247。247。247。
一个保安用手指在自己的记录板上往下划着。
247两个人。
他抬头看了一眼何龙汤，示意另一个保安按一下电钮。
请进吧。
进入了电梯，方杰掏出了一把钥匙，把电梯操作板下面的一个小窗口打开了，按亮了里面一个标着 B4 的按钮。但在门顶端的楼层显示中，最低也就到 B3。
又跟我玩什么把戏啊？
何龙涛在心里念叨着，脸上却保持一副天塌下来也与自己无关的表情。电梯门再次打开之后，外面不是普通大厦底层布满管道的阴暗隧道，而是一条灯光明亮的豪华走廊，每隔一段就是一大盆植物。墙上挂着各种流派的油画，屋顶上有监控的摄像头。何龙涛跟着方杰绕过了一个转角，走廊的尽头是两扇剧院里那样的隔音大红门，两个穿礼服打领结的欧美高级侍从守在那儿。
Nice to do。
这次方杰没等人问，就说出了另一组数字。侍者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媚笑，一左一右的把门推开了，弯腰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。
Enjoy your stay。
何龙汤已经早有了心理准备，但还是略微吃了一惊，门后真是别有洞天，昏暗柔和的灯光中还有彩灯在闪烁。正对大门十多米的地方是一座巨大的舞台，三个已经半裸的女人在上面跳着有同性恋倾向的脱衣舞，但伴奏的音乐不是欧美那种旋律强劲的，而是慢节奏的。女人脱衣的动作也很优雅。舞台与大门之间摆放着十几个半圆形的沙发组，其中有好几个穿着暴露的兔女郎在端酒送水，还有全裸的女人在陪客人喝酒。
这
何龙涛一时之间也找不到适当的词形容眼前发生的一切。
这是脱衣舞会？
哼，这都是初级水平，你属于那里。
方杰指了指四周一圈的单词，他可误会了何龙涛的惊讶，以为他是没见过世面的。精彩的还在后面，请收听第156章《欲望之管》。